海内外众圣徒平安、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讲圣经中的比喻、圣经中的比喻。那旧约的比喻，这个希伯来字常用来指比喻性的句子，这是希伯来诗歌的特征、而英文的比喻这个字 parable 在旧约呢至少出现十几次，但其中有七次是出现在巴兰的讲话里头、在中文和合本圣经都译作、这个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可是其实在英文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诗歌两个字是译作比喻 parable、请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三章七到十二节。民数记二十三章七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巴兰便提起诗歌说：“拔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说吗？”
好，民数记二十三章呢，这个巴兰比喻性的宣告，或说巴兰比喻性的预言，每次都用一个词句开始。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And he took up his parable. And he took up his parable, 就是他讲起他的比喻，可是我们中文圣经都翻译作他提起诗歌。那亚兰，这里提到的亚兰的东山是巴兰的故乡。那摩押王巴勒看见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遍满全地，跟他对居，深受威胁，所以两次他派长老们拿着挂金去找巴兰，请巴兰来咒诅比他强盛的以色列民。在民数记二十二章第六节，巴勒这样跟巴兰讲，他说：“这民呢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但是因为巴兰他被神警告过，他就不敢逢迎巴勒，他不敢咒诅以色列民，反而照神所吩咐的去说话。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那神看他的以色列百姓是独特的，是他所保爱的，他定义祝福他们，使他们生养众多，连数都数不完，所以你呢数完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很困难的。难怪巴兰说：“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意思就是雅各亚伯拉罕的后裔多得不可计数。亚伯拉罕他献上以撒之后，神的使者就跟亚伯拉罕讲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这个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就是象征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地上的后裔很多很多。那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都是用信心得蒙神的喜悦。那我们在神眼中也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正如先知纳鸿所说的：“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人的咒诅没有办法伤害投靠神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一切咒诅，包括律法的咒诅、祖宗八代的咒诅。因为有些人他们宣传说啊，我们就是有祖宗八代的咒诅，所以就一直要带人家祷告啊，什么断开这些咒诅。可是我再次清楚地告诉你，神的话是这么说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包括律法的咒诅，所有一切的咒诅，也包括祖宗八代的咒诅。你可以去读加拉太书。那神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昼夜看顾我们，借着圣灵时刻浇灌我们，免得我们受伤损。那巴兰他不敢违背神的心意，他要做遵守神吩咐的义人，所以他这样讲，他说，我愿如义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义人之忠而忠。即便呢，这个摩押王巴勒不高兴他所说的话要杀他，他也宁可遵守神的话，宁可死在义中，他不敢屈从巴勒。所以他这样跟巴勒讲，他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我们再来看民数记二十三章十八到二十六节，民数记的二十三章十八到二十六节，找到的请大家一起读。
巴兰就提示哥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知说话，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只是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之的血，绝不躺卧。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
好，十八节说，巴兰就提起诗歌说，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And he took up his parable， 他讲起他的比喻。那巴兰第二次为以色列人祝福，并没有重复第一次所讲的话，而是进一步提到神祝福以色列民的原因和所要做在他们身上的美事。所以神祝福以色列民的意向是坚定的，神不会说谎也不后悔，他言出必行。那神如果咒诅以色列民，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有罪孽和奸恶。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可以看出来，他们确实有罪孽，以色列人中也有奸恶，连四周的外邦人看了都觉得惊讶。可是呢，神在旧约时代是借着选召、律法还有献祭洁净他的百姓，那在新约时代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救赎，使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成为圣洁。所以神的眼是透过自己的恩典看着他的百姓，所以这里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罪会使人失去神的同在，顺服神才能保持神的同在。我再讲一遍，罪，你犯罪会失去神的同在，可是如果你愿意马上悔改，然后再来回转，愿意顺服神，那当然神还是会与你同在。十七世纪在修道院厨房工作的这个劳伦斯弟兄，他一直很忠心的操练与神同在。他这样讲，他说，我不在乎我做什么或忍耐什么， 我只是不断地连于神的旨意，并且充满了爱的灵，这是我唯一的事。有一天有个人问他是用什么方法去培养与神同在的习惯，他用一贯的单纯这样回答，他说，从我开始踏上属灵道路的时候，我认定神就是我生命中一切的心思感情的目标，所以在公众定时祈祷的时间里，就是聚会，我竭力降服于神的真理，我是借着信心之光，而不是借着默想或冗长的推理。那借着信心这捷径，我得以认识神，靠近这位温柔的神，我决定永远住在神的同在里。这位伟大而无限的神渗透我的全人。他说我的职责呢，使我局限一隅，就是厨房，但是我与神同关锁，我经常独自一人，当我做完了所派定的工作，其余的时间我就用来祷告，工作之前或之后我都祷告。他说我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就用忠于神的信心跟神说，我的神啊，既然你与我同在，又命定我用心做外面这些事，那我求你给我恩典，继续与我同在，与我同劳，使我能够做得好。他说，主啊，求你悦纳我的工作，占有我全部的感情。他说，总之在日常工作里，我继续与神亲密交谈，献上我一切微薄的侍奉，向他支取恩典。他说，工作做完了，我就看做得好不好，如果我发现做得好，我就为此感谢神，如果做得不好，我就求神原谅，所以我不会气馁，我就是矫正我的心思呢，再次转向神，与神同在，好像我从来没有游荡离开神一般。所以你要持守神的同在，要像劳伦斯弟兄一样，随时随地在里面与神交谈。另外你要持守神的同在，也要像经文所提到的，学会欢呼，欢呼，欢呼万王之王在我们中间。欢呼在英文圣经里面的圣经翻译作 shout， shout 就是呼喊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在工作中或者生活中，你里面有一点闷闷的，甚至有点闷闷不乐，试试看开口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还是觉得闷闷的，你就开口唱灵歌，或者在里面唱一首诗歌，把你的心门向神敞开，让万王之王的荣光可以进入你的里面，作王掌权。在巴兰的比喻宣告当中也提到大自然的这些动物，他提到以色列人似乎有野牛之力，为什么？因为万王之王加力量给他们，而且护卫他们，所以呢，那些法术占卜都没有办法害以色列民，这是因为神为他的百姓行大事。然后巴兰还用母狮公狮比喻以色列民，这个狮子如果他没有吃野食，没有喝被伤者之血，他绝不躺卧的。也就是说，狮子他们在躺卧前必须先吞吃猎物。换句话说，巴兰是在预言说以色列人会吞吃迦南人，而且要灭尽迦南人以后才会安居在迦南地。所以巴勒呢就越听越害怕了，他就叫巴兰，不用咒诅他们没关系，可是你也不要为他们祝福。而当然巴兰不理他。我们来看民数记24:1-9，民数记24:1-9，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 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
好，那巴兰前两次是借着法术来接触神，然后神把话传给他。那当时他所在的地方只能看到以色列营的一部分，可是第三次呢，他是被带到那个皮尔山顶上，他可以更全面的看到整个以色列营，所以他才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所以他用河旁的园子、沉香树、香柏木来形容神眼中的以色列营何等华美，令神赏心悦目。那巴兰发出这第三次的祝福时，他放弃了法术，所以是神的灵直接临到他，他便提起诗歌，他就讲起他的比喻说：这是比尔的儿子巴兰的言辞，他的眼睛呢蒙开启，耳朵得听神的言语，见到全能者的意象，俯伏在地，眼睛却睁开。这是民数记二十四章三到四节的另一种意词。那因着神的灵临到巴兰，巴兰的心眼蒙开启，他真正明白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旨意。在这里二十四章第七节说：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这句话也是神在信靠耶稣的真以色列人身上的旨意。神呢要使这个圣灵的活水从属他的子民从里面流出来，然后那个神的道要像种子一样撒在许多地方，为神结出美果。还有第七节也提到雅甲，他的王必超过雅甲。这个雅甲是亚玛利人的王，亚玛利王，而他的王必超过雅甲，这句话是预言两百多年以后扫罗王击败亚玛利人，然后撒母耳杀死了这个雅甲王，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记载。他的国必要振兴，是在预言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大卫王跟所罗门王的时代大大的振兴。但就新约时代而言，这个雅甲是预表我们人身上的肉体，而耶稣基督在信靠他的人里面已经设立那个不震动的国。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在我们里面这个神的国当然必要振兴，天国的王必然超过雅甲。事实上天国的王耶稣基督已经把雅甲放在十字架上处决了。我们接受与主同死的事实，我们在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也必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耶稣那个救赎大功，我们可以天天得胜雅甲，可以得胜肉体，而且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致死雅甲。那巴兰提到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使他们有野牛般的力量，要吞吃敌国，得胜迦南人，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然后要进占迦南地。然后巴兰又以公狮母狮这个百兽之王来比喻以色列民，他是在告诉巴勒，你别惹以色列民，如果你想要咒诅以色列民，你就会自遭咒诅，如果你祝福以色列民，就必蒙福。 巴勒听了当然是很生气，就叫巴兰你快回本地去吧。那巴兰在回家乡前又讲起他的比喻，他告诉巴勒以色列人日后要怎样对待摩押人，这个当然是关乎摩押王巴勒，他就是摩押人，所以他特别告诉巴勒以色列人日后要怎么样对待摩押人。请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24:15-25，民数记24:15-25，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
好，十五节说，他就提起诗歌说，他是指巴兰。那英文圣经，清经本圣经也翻译作 And he took up his parable， 巴兰讲起他预言性的这个比喻，他说，我看他不在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这个他可以指大卫王，也可以指属天的大卫王耶稣基督，他在预言耶稣基督会出现的弥赛亚的预言。那巴兰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那300年后的大卫王果真打败了摩押跟以东，得着他们的地业。你这里提到心，心用来比喻君王，而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明亮的晨星，他是万王之王。还有杖是代表君王的权柄，如果我们降服于耶稣这位万王之王的权柄，我们就能够分享他的得胜。巴兰说，有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那这是预言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会在大卫的带领之下行事勇敢，所以出于雅各的大卫他掌权的时候，他要除灭敌国城中的余民。因此呢，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呢，四境平安，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跟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接着巴勒还预言诸国之首亚玛利必至沉沦。那这件事情在扫罗王的时代就应验了。然后巴勒还提到基尼人，基尼人是米甸的一族，他们是在沙漠的岩洞居住，岩石的洞中居住。所以巴兰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在岩洞岩穴中。然而呢，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预言提到这个亚述要把基尼人掳去，他提到的亚述不是后来掳去以色列民的亚述帝国，是指迦南的一族叫亚述利，那是在创世纪25:3提到的，一个国一个区域的人叫亚述利。那巴兰又预言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这个基提就是塞浦路斯岛上的一座城，所以这里是在指非利士人，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从基土基提在西元1200年来，然后占据了埃及跟迦南地沿岸的地图，然后苦害亚述跟希伯。这个苦害亚述就是苦害亚述利人，我刚刚讲的亚述利人。还有希伯是指他苦害希伯来人，可是后来呢，他也败在大卫王的手中，所以巴兰清楚预言他也必至沉沦。所以你看，巴兰发出这么多美妙的比喻跟预言，虽然神使用他，但是呢，彼得说他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后来他显然为了挂金，他就偷偷的去教巴勒怎么样子借摩押女子勾引以色列人行淫乱拜偶像，这样就陷以色列人于罪中，如此神就没有办法祝福以色列人了，反而降瘟疫在以色列人中间。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照神的吩咐去攻击米甸人，就杀了米甸的武王和所有的男丁，也杀了巴兰。这是民数记31:8清楚告诉我们的。后来巴兰也被一些人杀掉了。所以呢，一个人他被神使用，并不表示这个人就蒙神悦纳。你看，神可以借着贪婪的巴兰说话，他也可以借巴兰的驴子说话。那神可以借着任何人说话。所以很要紧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要真实的敬畏神，爱神，定义要顺服神，要讨神喜悦。大小事情是为着爱神而做，而不是为了挂金，像巴兰他是为了挂金去做事。我们要爱神而做，为神而做，与神同在，与神同活，跟神同心同行。所以每一天呢，我们都要进入里面的隐秘处与神灵交，在生活中呢，常常遵行神的旨意，遵守神的命令。神交托给我们一些很小的事情，我们要去做，也许那是隐藏的侍奉，别人没有看到，但你为着爱神你去做。当主量给我们公开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推脱。所以我们一定要忠于日常的职责，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操练与神同在，要在凡事上荣耀神，像主耶稣一样。你想想看，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活在地上，他稍微长大一点之后，说不定是青少年，他在拿撒勒要一早起来整理工具，然后制作桌椅，或者是磨削牛轭。那主耶稣不是做了两三天，他是做了好些年，他必须先做学徒，接受约瑟的教导，学习使用工具，勤加练习。他工作的时候，他的全身需要用力，还有他的工具要保持锐利。他刨木头的响声当然没有音乐的曲调嘛，是很单调的声音。可是父神他对耶稣说，我喜悦你，不单是因为他在这期间他注重灵性的生活，例如他常常祷告，他勤读圣经，他照着犹太人的传统去会堂做礼拜，这些都很重要。但神很喜悦耶稣工作的态度，我想神看见耶稣尽心尽性为神做一切，所以耶稣在木工店里所做的成品绝对不是充斥市面的劣等货。如果一个工作马马虎虎很敷衍的人，工作完了他去会堂赞美神祷告神，我想神会认为他言行不一致。父神对耶稣说，我喜悦你，是因为耶稣的每一件工作都在彰显神的荣耀。当农夫到耶稣的店里去买牛轭，主耶稣做的牛轭一定很坚固牢靠，不是低劣的制品，重视细节。主耶稣是前后一致的主。耶稣基督不只是在十字架上顺服，而且得胜，在他的每个工作上他也是这种态度的。所以耶稣的圣洁、荣耀、美丽不仅彰显在身悬十字架的那一刻，而是在他做 拿撒勒的木匠的时候，他已经是这样了。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遵行上帝的旨意，他要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从殿里做木匠开始的。父神对他独生爱子的喜悦，是从耶稣默默的在殿里锯木头开始的，不是只有在约旦河边受洗的时候神从天上发声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也不是从他对众人讲道才开始的。多少先知指着他预言，多少的旧约经节指着他歌颂，他没有张扬，没有自表不凡。从年少的时候他甘为平凡的木匠，天天为神而活，他要荣耀神，在大小事上顺服神，服侍神。他是神所喜悦的爱子，所以服侍神不是你为神做大事，而是你做神要你做的事。侍奉神是照神的旨意，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你为神而活，是为神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有些人活得很不耐烦，我想那你一定没有为神而活。为神而活是为神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爱耶稣不是为神做困难的事，而是天天住在神里面，住在基督里，住在爱中。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从拿撒勒的木宫殿，到祷告的克西马尼园，又到钉十字架的独楼地，耶稣一路顺服父神的旨意。拿撒勒的木宫殿是他起始的得胜，舍命于十字架是他末了的得胜。耶稣得胜又得胜，是从做木匠开始，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与他在殿里对顾客说成了，都一样是在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主耶稣的榜样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教导，劳力的工作是神圣的，属神的子民如果圣洁，你所做的工作也就神圣，事实上并没有圣俗之分。一个圣徒他在殿里头用心打造一个木具，跟一个神职人员使用成品在圣殿中服侍神是一样的神圣。如果有人跟基督徒说哎呀，工作是属世的，没有任何价值，只有来教会服侍才是荣耀，在商场做事就不可能荣耀神，做家事简直是浪费时间跟体力，这种教导我想离主太远了。我们就是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学习与神同行，在每一天例行的小事上忠心，而且容神一人，就像耶稣在拿撒勒的木宫殿一样。有一个姊妹她把自己奉献给主，也完全把自己交给主，她就求主耶稣在她里面动工，使她立志行主所喜悦的事。所以主很快就借着他的灵在他心里头说话，提醒他去做一些服侍主的小事。有的时候呢，主耶稣会让他对自己生活当中的某一些习惯感觉不安，或者指出他自私不像耶稣的地方，而且指示他要怎么样更新。他一认得是主的声音，他对主所要求的每一件事，一直到是主的旨意，他就立刻去顺服。迅速的顺服使他的灵性呢迅速的进步，所以他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的模样。他的生活很快在他周围的人当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甚至有一些原本反对他的人或不信的人也都不得不承认在他身上有神的作为。他进步得很快，不久之后主就向他那渴慕的心启示神那个爱的奥秘，而且把使徒行传一章五节的奇妙应许受圣灵的浸，被圣灵充满这个应许成就在他身上，让他可以更多的浸泡在圣灵里，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生活蒙神喜悦， 是很要紧的，不要像巴兰一样表面上好像在为神说预言，其实他是一个很不纯净的先知。但是旧约时代确实有纯净的真先知，他们所做的梦，他们所看见的异象都是出于神的，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种比喻。因为旧约希伯来文比喻一词，它的基本意义就是像、类似，比喻就是一种像什么、类似什么这样，所以它涵盖的范围很广的，包括图画性的语法，图画性它描绘一幅图画给你看，或者是提示性的语法，或是异象、异梦，都算是一种比喻。所以先知撒迦利亚所看见的异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比喻。我们一起来看撒迦利亚书一章七到十一节。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七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七八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好，那先知撒迦利亚可能常常在长着番石榴的榴树的一处洼地祷告。那有一天，撒迦利亚在夜间与神相交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这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是神的代表。他就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树中间，所谓的洼地就是一个低洼地带，会有水泽、水泉，有利于植物的生长。那这个地方长着番石榴树，番石榴树的高不会超过八英尺，它的树叶常青，它会开很香的小白花。那番石榴树虽然生长于低地，那这个洼地有可能就在圣殿的附近，象征以色列民虽然地位低下，却仍然有馨香的见证，像番石榴树开的那个小白花会发出香味一样。那这个神的使者身后有三位传信息的使者，他们是坐在红马、黄马、白马上面，奉神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这个三匹马游走遍地的意象或者说比喻，是表明神在遍地掌权。那神的选民虽然受外邦的压制，可是神仍然爱他们，差遣使者看守他们，保护他们。而且呢，神为着选民的缘故，就使全地安息平静了。所以那个时候波斯帝国呈现太平的景象，不但释放神的选民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城，而且让他们带回圣殿的金银器皿和许多金银的礼物。那么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是神宝贵的子民，我们等候神，我们向神降服，神会使我们里面安息平静。甘夫人这样讲，他说人的意志必须安息下来，恢复到最初被造的时候的安息跟纯洁，才能真正的经历到与神合一。所以你意志必须安息下来，就是完全向神降服，才会与神合一。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要归回神，你要转向神，然后你要安静下来，眼目定睛于神。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有的英文圣经翻译作得力在乎信靠神，你要信靠神。 所以我们转向神，等候神，眼目定住于神，信靠神，我们里面就会有安息，就会有平静。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四章一到十四节，撒迦利亚书四章一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一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天使叫醒撒迦利亚，指给他看见一个金灯台，那旁边呢有两棵橄榄树。撒迦利亚书四章十四节说，这是两个受膏者，意思是这两个受膏者是被橄榄油膏过的器皿，是指所罗巴伯他是省长，还有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他们是受膏者。这个受膏者其实原文可以翻译作新油之子，新油，新的油，新油之子。那这个新油是刚从橄榄榨出来的油，是作为奉献的用途，所以这个橄榄油是在预表圣灵。那神让撒迦利亚借着他所看见的去指示所罗巴伯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所罗巴伯要带领神的百姓建造圣殿，他遇见很多的困难，可是如果他愿意好好的祷告，注重祷告，得着圣灵的膏油，他就能够靠着耶和华的灵完成这个建殿的工作。那这个金灯台是代表神的见证，神的见证。那金灯台是由管子盛着灯芯，然后那个灯油呢是直接由橄榄树的果子滴出来的，然后经过金嘴输送到灯盏。这个灯盏就是一个储存油的器皿，里面可以装油，然后呢这个油会流到管子的灯芯的处，灯芯处就灯芯有灯芯那个地方，可以用来点灯发光。这个意思就是神的百姓一定要过一种真实祷告的生活，每一天你要一直从神领受这个圣灵的膏油，你才会有能力在地上为主发光，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你可以述说神的恩典，你本身就成为神的金灯台。穆迪是近代在美国所兴起的一个很特殊的工人，他来自麻州的 Northfield 这个地方。1837年2月5号，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4岁的时候，他的爸爸突然过世，债主拿走他家里所有的东西去抵债。他在九个孩子当中，他排行第6。他从小就在田里工作，帮助家庭经济。17岁那一年，他离开波士顿找工作，可是一直 没有着落，直到他的舅舅 Samuel Houghton 好不容易让他到自己的鞋店工作。那舅舅对穆迪的唯一要求是，你一定要去附近的公理宗教会聚会。在短短三个月间呢，穆迪成为店里业绩最好的销售员。1855年4月21日，穆迪教会的这个主日学校长叫爱德华金伯到店里来探访他，跟他分享耶稣的爱。那一天穆迪降服下来，决志信耶稣。很多年以后，穆迪有机会报答这个金伯的恩惠，他带领了金伯的17岁的儿子信耶稣。后来呢，穆迪他搬到芝加哥工作，他在那里销售鞋子也很成功。1858年白天呢，穆迪工作，可是他开办了北市商场的主日学校，他要传福音给街上的孩子，他也在芝加哥的基督教青年会开办主日学课程，传福音给还没有得救的人，还有贫穷的青年。穆迪呢，不管是面对工作或是服事，他都很认真，很忠心，而且有恒心。后来呢，穆迪跟一位主日学老师去探访，这个主日学老师班上所有的妇女，结果探访到每一个，所有的妇女都信了耶稣。所以神就做工在穆迪心中，让他觉得做生意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他决定全职侍奉。可是穆迪他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他信耶稣以后是一步一步蒙主开启，终于被主大大使用，成为一个传道大有能力的人。有人说他的一只手握住了欧洲，另一只手握住了美洲，他把两洲都拉向神。那到底穆迪的能力从哪里来呢？有人特别为着这件事去访问他，后来这个人这样讲，他说，我跟穆迪接触的时候呢，我看这个人实在一无所有，所以假如他身上有能力的话，那这个能力绝不是他原来有的，是神赐给他的。穆迪的学问很有限，从小就在田间工作，然后卖鞋子，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他讲到连文法都讲错了。有一次他很想用科学证道，他就跟主讲说，我读书不多，不懂科学，我很怕讲错，求主帮助。主跟他说，你不要讲科学，你讲我就好了。虽然他的条件很差，但是据估计呢，他一生带领了100万人来信耶稣，所以他这么大的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是因为来自他渴慕圣灵充满，他渴慕那个圣灵的膏油。有一次他讲到完，有两个老姊妹走过来要跟他讲话，这两个老姊妹每次他讲到的时候呢，就是坐在最前面，闭起眼睛来替他祷告。他们就来跟穆迪说，我们常常替你祷告。穆迪说，你们为什么单单替我祷告而不替会众祷告呢？他们说，因为你这个人需要圣灵的能力，需要圣灵充满。哦，他听了一时很不服气，就说，我在芝加哥的礼拜堂不是最大的吗？听到的人岂不是最多的吗？信主悔改的人岂在少数吗？和这两个姊妹仍然跟他说，你还需要圣灵的膏油在你身上做一次特别厉害的工作。他跟这两个姊妹交通以后，他愿意向自己那个自满的肉体死掉，然后他心里就开始生出强烈的渴慕得着圣灵充满。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在追求圣灵充满。1870年10月8日，芝加哥发生大火，他的礼拜堂也被烧掉了，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后来呢，他转到纽约去，他仍然继续在渴慕被圣灵充满。有一天呢，他在纽约路上走的时候，忽然那个圣灵的膏油就厚厚的倾倒在他身上。那时候他就觉得那种圣灵的能力，那个能力的膏油覆庇他，而他整个人好像触电一样，主的能力一直在震动他。他就赶快跑到他知道那附近有个朋友的家里去，跟他借一个房间， 然后一进房间就立刻跪下祷告，那个神的大能一直震动他，然后他实在是已经受不了，他就跟主说，主耶稣啊，好不好停一停哦，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圣灵这么大的能力。圣灵这么大的能力就是要制作目的，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这圣灵的膏油、圣灵的充满、圣灵能力从哪里来呢？显然是从他的渴慕而来的。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尽管目的讲得到，内容跟以前一样，哎，可是人们的反应不一样了。他不再是偶尔看见一两个人决志信主，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决志信耶稣。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的渴慕耶稣，每一天花时间跟耶稣交通，求主耶稣的灵膏抹我们，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有一位何大卫牧师这样讲，他说，只有圣灵知道从哪条路可以走到神同在的最深之处。如果你够安静，你就会听到他以温柔的声音一路的引领你。圣灵会在日常生活跟工作当中引导我们，也会在传福音和各样的侍奉上引导我们。所以最近圣诞节很多人都在传福音，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圣灵会在传福音跟各样的侍奉上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谦卑地安静等候神，注视神，聆听神。我们永远可以期待更多更多地被圣灵充满。我们一定要花时间等候神，追求神。我们要相信，当我们在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所成就的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一个人不肯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他一定不明白，在安静等候神，神所成就的往往比一个人东奔西跑所成就的更多。所以神是借着圣灵要磨塑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也会借着圣灵引导我们在对的时间走进对的地方，遇见神所量给我们的人，然后对他说合适的话。我们做完了神所交代的事，就赶快回到里面继续亲近神，仰望神，注视神，倾听神，跟神紧紧的连结。何大卫牧师这样讲，他说，神彰显他同在的那一刻，没有任何经历可以比得上。你能够跟一个生来耳聋的人解释什么叫听见吗？你能跟一个天生盲眼的人描述什么是颜色吗？照样，神的临在感也不是任何言语可以形容的。圣灵充满就是要带给我们神的同在，圣灵也要指教我们像以诺一样，在这个生儿养女的平凡生活中，每一天与神同行，在被神接去以先，能够得着神喜悦我们的明证。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对以诺的形容。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要学习顺着圣灵而行，包括我们灵魂体整个生命都要依靠圣灵。我们已经靠着圣灵得生了，我们的生命是因着圣灵的触摸而苏醒。所以每一天我们要体贴圣灵，继续不断地与圣灵相交，不断地仰赖圣灵赐力量，就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要从他母亲的胸怀不断地吸取生命，仰赖母亲而活。所以我们一定要信靠圣灵，每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赶快来倚靠圣灵。我们要认定圣灵早已为我们承担一切，他等候着要为着我们每一个需要，当我一开口求助，他就会向我们证明他的能力的确能够化解每一场危机。而且每天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确实会使我们完完全全脱离罪恶。圣灵的大能会驱逐邪恶，让邪恶无法驻足。 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我们学习跟随圣灵，就不再只是在那里抵挡邪恶，苦苦防守，我们就是在那里注视神的荣耀，一直注视神的荣耀，仰望神，就能够把邪恶排除在我们的思想跟生活之外。而且我们从圣灵支取的能力，就能够全守神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常常学习放下自己内心的冲动，还有我们自己的想望。我们跟神说，神，我真的什么都不用，我就是单单要你跟你的旨意。所以我们就是安静的仰望神，谦卑地仰赖圣灵的引导，神会指示我们他的道路。因为诗篇25篇第九节这样讲，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所以所谓的顺着圣灵而行，就是你天天在主的门口仰望，你渴望知道神的道，知道神的命令，你一听明主的声音，你就一定要去遵行，与神同行，行在圣灵里，会为我们的一生带来沉稳的平安，还有持久的喜乐。这样我们不是任由冲动跟环境使唤，而是照着神的命定跟秩序向前迈进，直到完成神为我们生命所定的全部旨意。好不好？让我们都存顺服的心，渴慕的心，还有单纯的信心，来向神求圣灵的膏油，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谦卑的学习体贴圣灵，顺着圣灵而行，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愿神的灵今天大大的膏抹参加聚会的每一位，阿们。
颂赞诗选216首，颂赞诗选216首，神圣高牧。生命跟自己争夺。
山高过万只比云星，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
天上加冰也难你
激发出之心，耶稣容颜忽然显现，吸引我来亲近，来深深高摸万只比云星，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
引我进入你，借着你，你这真理生命。